下面是这个原文，臣上师受法后修习心密已半个多月了，时间意境与以前未经怪定而修果然不可同日而语。那就证明这个人啊，以前在没有怪定之前，他就偷偷修这个法了，他就可能有可能是这种人，有可能是这种人，确实体会到了三密加持之法力，真实不虚。现将一些座上现象向您汇报，恳请师公慈悲教导。第一印修至四五座后，对持咒之渐深入平稳时，身心开始出现震动，似乎全身的力量都往体内中线，也就是中脉聚集。聚集时有时有灼热感，然后沿着脊柱往上冲，开始在心口里、手印当处堵塞。此时往往呼吸自然屏住，出现内部震动。老人的譬喻是：任其自然，不要踩踏，中脉自然贯通。就是从这个人的来信啊，可以看出啊，但是他有可能是修过以前的修过其他的法，或者是这种对这个中脉啊这一类的比较在意，对一种气脉的震感啊震动呀、啊、可能比较在意，然后修我们心中心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些现象。在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老人的譬喻就是任其自然，不要踩踏，中脉自然贯通。就这地方说到中脉了，好多师兄啊一说到中脉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做文章，就在中脉上做文章，上座的时候就开始老是盯着这地方。其实中脉这个事情啊，就没有必要刻意去理睬它，或者说刻意去研究它，也没有必要刻意去排斥它。就说是你使劲把它抓住当回事，或者使劲的排斥它，这两个极端啊，都是两个极端，都不是好事，都不是好事。就是说，这个中脉不管是有或者没有，我们都不要踩它，有也不踩它，没有也不踩它，就是根本不在中脉上做文章。我们的注意力在哪？我们的注意力在咒语上，心念耳闻。我们的注意是在咒语上，而不是在中脉上，也不是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的震动啊，或者气改啊。或者是其他痛痒啊，都不在这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就是完全放在咒上，就是一切不踩，只是持咒，死心塌地的持咒。持至妄念打不动的时候，持到妄念打不动的时候，咒语自然而然也持不动了。这时候是放下咒语，手印不倒不散呀、啊，手印不倒不散。这时候是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是自己对照，但是并不是说是我们坐上就是刻意要求一个定。没有这样的，我们也没有刻意的求这种种种的座上的现象，就是座上种种现象都不理睬它。至于说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放下手谕，安然入定。安然入定这地方也不是求来的，也不是求来的，是自然而然。到那你就是失定了，你就去安住在定里面。如果是发现了另外再提起咒语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个这上做文章的余地。就是不管他是不是病，都不必要在他身上做文章。是不是气脉震动，也没必要在他身上做文章。是不是中脉贯通，都没必要在这地方做文章，没必要。就是我们的这个修法，就是窍诀，就是一切不踩，这就是无上窍诀，这是最殊胜的窍诀，就在这地方，就是什么都不要理睬他。你理睬那些干什么？说中脉的道理可以给你，可以说一大堆一大堆中脉的道理，但是到时候你到座上，该震动还是震动。该不出现的还是不出现，所以给你增加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就是说你已经皮夹带锁了，再没必要在你顶上再加一层枷锁。中脉已经是个枷锁，你已经套在头上了，我们再没必要拿中脉的理论、气脉的理论再给你套上，让你从这里面挣脱不开来。这不是我们心密的作略。我们的心密的作略是什么？你头上顶了十层枷锁，到老师那一一给你斩断。这叫解粘去缚，解粘去缚。禅宗惯用这样的伎俩，就是你顶着一切东西、一切附带、一切枷锁去的时候，他只是三言两语把你的这些柴缚给你拽断，与你撤困，与你撤困在。就像临济禅师当时跑到那个黄渤那儿去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啊，被黄渤打三下，没办法，他就去跑到那个高哀大禹高哀大禹那地方去。跑到大禹那地方去，大禹问黄渤有何言据呀？临济就说我三度问这个佛法大义，三度被打，我问了三次，三次都被打了，我也不知道是我犯了什么错，或者是我这个根气不好呀，没办法契合这个黄渤祖师的这个心意。 所以被打，所以我就出来了。刚才、大禹禅师啊，大禹禅师这时候就说，哎呀，黄渤禅师那么心切，就那么老婆心切，老婆心切太切了，他在给你撤困，撤困就是你被这个佛法大义啊缠缚住了，缠缚住了，他给你把这个从这里面包出来，三度打呀，打你三次呀，就是为了卸下你的这个困惑，卸下你这个枷锁，三度被打，三度被问，三度被打呀，就说是大禹禅师就是与你撤困在，就是给你把从枷锁里面给你解粘屈服，给你解出来，这就是宗师家的作业。这时候呀，他才明白，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原来黄渤那地方没有任何多余的佛法吗？无非就是为你解粘屈服嘛，你粘着的什么地方，那你就发现了，不去粘着它就行了。我何止是黄渤佛法无多子，三世诸佛的佛法也没有多少呀，没有什么佛法呀，有什么佛法可言？就是说你着在这上面了，好，给你个方法，给你个方便，你去把这个打掉吧，或者是宗师家三言两语把你的这个财富给你打掉，打掉你如果当体脱落，这算是禅师家，这是算是啥？这算是同德同德。但是同德就是学人来问问题，到祖师那问问题，祖师能为你解决屈服，你也能放下这些粘附，这就叫两人同德。如果是你抵死不肯放下那个财富呀，抵死不肯放下中脉的这些理论，中脉的这些改术啊，中脉的这些什么气改啊、脉改啊这种东西，你抵死不肯放下，那祖师说再多的东西，那也是输却一败，他输一败了，这就已经是同失了，两个人都失去了，祖师也失去了，他失去什么了呀？他无能为力，你也失去了，你也没有把那个枷锁呀那些东西放下，这就是同德同失。宗师家就是这种手段，我们心中心也是这样，哪有给你披枷带锁的道理？没有披枷带锁的道理，凡有所问都是为你解粘屈缚，都是为你解粘屈缚。老人这地方也是一样，任其自然，不要踩他，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放过去吧。放过去，你自己可能心里面还不太踏实，那就再给你一句话，中脉自然贯通，这下你就踏实了吧？这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去不去拐这个中脉的事情了，因为它自然而然能贯通了。既然它能贯通了，你踩它干什么呀？不踩它，重点是落在这个地方，不要踩它上，并不是重点在中脉自然贯通这地方，不在这地方，不要在那些边角上着眼。这是这一问，接着往下听。只见喜获师公来信，开示修法十要诀，其中心念而问。修法十要诀就是上面上节课提到的那个十个要点，修法时的十个要点，什么金刚持呀、心念而闻呀、不可求入定呀、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以松懈呀，下座时要修法时第一戒懈怠，不宜要忘并行，种种，这有十条吧？这有十条，你就说的是这个。其中心念耳闻之语是我如获之宝，就是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心念耳闻，上座念持念咒可能念得很累吧，心念耳闻这是一种很轻松的方法，你拿到这个要诀，你就上座持咒两个小时自不而然就下来了，因为一直在咒语上，一直摄住一根呀，摄住六根，通摄六根，摄住六根了呀，六根不外跑，妄念不怎么打，自然而然轻松，是自然而然轻松。我心念耳闻之语是我如获之宝，立即奋行，果然更容易摄心入定啊，更容易摄心入定。以后冲击改开始往上转移到脑中心处，还是在这种身体上做改术，还是在这种改术上做文章，就是说他还是注意这些，还是在意这些。你如果真是上根利器啊，你这些东西通通在意他干什么？通通不去在意他。有什么好坏？哪怕就是爆炸开来了，也不要在意他了，没有在意他。哪怕就是说是头顶也炸的没有了，或者身体都炸的没有了，化空了，这些都不要在意他。在意他干什么呀？虽然是个好事，好事不如无。这时候说的无就是，这时候说的无就并不是说是这个事情不发生，说是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所以有个句子啊，有个句子就说的那个，说经说无心时，不与有心时是，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后面两句是这个别人注解的，后面两句别人注解的是直言无繁重，取谈名相老，就是直说呀，我们之间互相都是直说话，你有什么问题直说，我有什么问题也直说，就是这样交流起来方便，没有任何累赘，没有任何劳累的地方，直说无繁重，取谈名相老。取谈是什么呀？就是拐弯抹角的说那些名相呀，说那些理论呀，说那些改术呀， 什么思想呀这些，通通都是取胎，谈这些东西啊，冥想，这都是冥想，特别劳累，谈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任何，也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吧，就说是很累。不一定在这上做文章，我们不一定在这上做文章，你如果有人愿意去研究这些也可能有他的方便，但是我们不从这上做文章，取胎冥想了。经书，恰恰无心用，恰恰用心无，就是后面两句是经说无心时不有心书，他这时候恰恰说恰恰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就是这时候说无心才刚好用啊，无心怎么用啊，因为有心就是正在用着呢，那这个正用的正是无心，就是这是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就是这时候他的解释呀，他后面两句是注解，就说是经说无心时不与有心书，这就是给你点出来呀，这个无不是败灭，并不是压念不起，并不是压念不起，而是宇宙妄念都不熄灭，宇宙妄念都不熄灭，这才是无心呀，这才是无心，也就是说念念不停留，念念不停留即是无念，并不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有即是无呀，所以他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这个是身体啊觉术上做功夫，还是着眼，还是在这方面就说是理睬他，还是理睬他。同时下坐时感受到脸部有轻微的瘙痒，哎呀，下坐了还都这样，还是受用上，所谓的受用虚妄呀，受用虚妄呀，各种感受都有，冷热轻重滑涩什么动痛痒，这种拔出十功德的这种感受都会有，打坐过程中都会有可能出现，但是呢我们都不去怪受它，我们都不去追求它，也不去排斥它，也不去排斥它。来镜子照发现在额部和颊部有微细脱皮，是老人的皮吧，老人的皮这都不要紧，心脉流通贵无此感啊，就这些有什么打紧呢，身体上的这些变化都没有什么要紧，不要住相，心中放掉空荡荡的曲子来打开心扉清净本来，直接就说是我们的根本是在打开心扉清净本来上面，而不是在气脉是不是流通，而不是在这个中脉是不是贯通，不在这地方做文章，也不是在这个是不是变得这个皮肤变得光滑呀，或者是变得这个柔软呀，这些不在这上做文章，我们的重点是最后两句，怎么做到最后两句，就是心中放掉空荡荡的曲，就是心中亦有所依仗，亦有所重，重就是重视啊，亦有所依重，依重依仗的时候，你就提醒自己不要依仗他，不要仰仗他，不要依仗他，不依一物，不依一物，这时候就是什么呀，不与外法为侣，这时候就是不与外法为侣，禅宗人那个庞居士悟道，他就问那个马，不与外法为侣是什么人，马祖说带入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道，不与外法为侣，和什么都不要依重他，什么都不要依重他，什么都不要依赖他，也不要依靠他，也不依靠上师，也不依靠这个法门，甚至的就是这种凡所有依靠的东西统统打掉，统统打掉，也不依靠于那些理论见地，都不依靠他，都不依靠他。这时候你不依靠的时候啊，并不妨碍你，并不妨碍你做事，甚至不妨碍你吃饭睡觉，不妨碍你吃喝拉撒，什么都不妨碍你。既然不妨碍你，你拿着抱着这些闲家具干什么？再好的那个佛之之见就说是最正确的那些之见，最正确的那些之见也是那个精屑，精屑虽贵入眼成一啊，就是这些东西啊，通通不要依仗它，通通把它空荡荡的放掉，这就是观照，发现不了打坐增加定力啊，打坐增加定力自然而然能发现这些仰仗，发现这些依赖依靠，发现了不去依靠它，发现了不去跟着它跑，就这样，这就叫心中逐渐空荡放荡空荡荡的去，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打开心扉清净本来呀，放置无东西可放的时候豁然开朗，哪有什么东西可放呀，这就是本来是否关什么照，本来是否关什么照，哪有什么东西可放，没有个东西可放，这叫一切东西都放下来啊，这叫一切东西都放下了，凡圣开悟不开悟迷悟都放下了，烦恼习气菩提都放下了，通通放下了，这起个假名吧，打开心扉清净本来，几个嘉宾就打开心扉纪念本来，接着往下听。之后修法结义师父未功开始不予理睬，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错字还是什么，这师父未功这个不知道说的是谁，大概是一元音老人吧，一元老人，但是后面又提的未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一元一个师父的开始吧，不予理睬，那些座上的境界都不予理睬， 或者是他的一个其他的师傅什么的。一心持咒处得以施功，致富之户有依法文部进行，对不可心急，欲速则不达。就是即使说的那些说的那些中脉呀、身体呀、色相呀、感受呀，说到这些上通通不理睬，也不是一下都能做到的。经常还是会发现，哎，又去上在这上着眼了，又在身体上着眼了，又在这个那个受用上、感受上着眼了，或者在这个中脉上、气脉上，那么发现了，就把它不要理睬了。刚开始也不一定能做到，因为这个不随境界、不随念转，这已经是果地的境界，这是果地的境界。用龚玉峰尊密的话说，就是认灵知，不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是虽有中阴，也不能系。天上人间随即头，就是虽然有中阴身呀，但是已经不能被业力所系缚、所束缚了。这时候是天上人间随即头，这就是不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所证得的果地境界。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不理睬，并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到。但是不一定能做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了呀，知道这个事，那你就去这么做，因为这是大人的路子。我们刚开始修法都是小孩子呀。小孩子直接通知这种果地圣人开启，直接向大人开启，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所以这就是心中心的便捷快捷之处，直接从这个果地起修，不从这个阴地上做种种这个布施呀，或者修种种功德，不从这儿，我们直接去开大人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向他开启，见贤思齐，就直接向大人开启，直接学大人走路，走不稳掉摔倒了再爬起来嘛。发现乖照跟着妄念跑掉了，发现了立马拽回来。坐上也是一样，坐上吃肉的时候发现跟妄念跑掉了，立马拽回来，打一百次妄念要101次拉回来，那你就是胜利，就是跟自己斗，跟自己逆。老人用这个闹革命啊，闹革命来说，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啊，革自己的命，那些烦恼执着呀，都是自己的命，自己牢牢的抓住不放，那么我们就要把它革掉，这是最轻微的。到后来啊，发现自己的生死命根就是什么呀，最执着的那个地方。有些人打了一千座之后还执着在这个法上，他执着的其实不是这个法上，他还是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老魔，觉得自己没有开悟，自己变性，那么开悟变性就是他的生死命根，这成了他的障碍了，障碍住他了，这就变成他的生死命根了。他啥时候把这个障碍一脚踢开，几个假名叫悟道，几个假名叫开悟变性，这时候啊就不算白打这一千座，不算白打这一千多。所以老人的这个评语啊，就是不提不到，欲速则不达，这就是这个人的属性。这个人总体来说，他的属性上还是可以看出来，他就是对这些有相的地方还是身体上感受，你愿意去理睬他，愿意去从这个地方关注他。就我们修法中可能身体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差，甚至病呀、痛呀，甚至各种的这种警戒啊，都多多少少都会有。有怎么办啊，有也不要踩他。就是老说不踩他，是因为就说是踩的人太多了。如果是有人就根本没有踩他过，他也都没说过，他拿这个座上的境界说的时候，座上的警戒就是没有警戒呀，有警戒就是没警戒，给他们说什么不理睬他，说个不理睬也是多余。说个不理睬也是剩余，人家本来就没理睬过，你再给人家披一层枷锁干什么呀？有什么理睬？没有什么可理睬的，这些都是因病欲药，不可劳止，不可执呀。这些方法也不理睬，是因为我们理睬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老强调不予理睬。这就是这个148这个人的，然后我接着这149个吧，149，这只是老人的回信。没有那个了，没有来信了。功夫不负有心，某某人者，功夫不负有心人。百座后中脉怪通，你看这地方又提到中脉怪通，全身震颤了。这应该是来信的人呀，来信的人他写了这些东西了，老人才会相应他的问题，相应他来说的这些话来说这些。如果没有人问，老人也不会说这些。打开本来面目之预兆，也就是全身震动，中脉怪痛，这是打开本来之面目之预兆。哦，这是好兆头，这是好现象，这是好警戒。说白了，但是它也只是个预兆而已。还是楞严经上的那句话，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这好警戒呀、啊。中脉怪痛，全身震动，这都是好警戒，这是预兆。若做圣心，即受群学。 如果说是这就是悟道，这就是正道，这就是打开本来面目，哪会啊，这已经中邪了，已经中邪了，就是这只不过是打开面目之征兆，本来面目和这些通通没有关系，本来面目和中脉怪通全身震动有什么关系啊，一切众生本来是否和你中脉怪不怪通震不震动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哪怕你中脉不震动全身不正常，你也是佛，都是本来是佛，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好警戒，这些预兆呀都是一些好警戒，是好警戒也不要着在它上，当四世是任其脑门正列不定不步，他肯定在信里面写到后来震到脑门那地方，自己害怕，所以那个脑门没炸掉，他肯定是去信的时候应该是有这样的内容，所以老人就说是当四次是任他脑门震裂，就是你不用害怕，脑门炸裂就炸裂，你反正你也死不了，我们的本性何从死何从来过何从生过呀，既不曾生过说是明灭呀，就是亘古亘今常如此，他就不在神神灭灭里面跟他去，那也只是坐镇境界，但是你醒来之后这个身体根本不会炸开，都不会炸裂，脑门也不会炸裂，就说是任那些警戒任他去，任他一任炸裂，这也可能就是好消息来临的这个前兆吧，不进不步不予理睬，炸裂也不予理睬，一不去不受印咒语，即忽然一声爆断，内而生心外而世界一消云无，这就是楞严经上说的一人发尘归远，十方世界悉皆消云，十方世界本来就没有十方世界的，我们认为十方世界是我们的妄想坚固造就了这个十方世界，所以很坚固呀，这个十方世界有多坚固啊，十方世界那么坚固就说的是我们的妄想，但你一人发尘归远，发尘归远就是明白真心的时候呀，明白真心哪有什么这些妄想，哪有什么这些身外世界身内世界可得呀，没有这些可得，一切可得，了不可得的时候就是妄想狂心动歇，狂心动歇歇地菩提，这时候真心现前，所以说是一时消勇，他本来就不曾有过，本来就不曾有过，这时候只是突然明白了他不曾有，这就叫意识消云无从，这就叫七见本来已，仁者其年之矣，就是你到这种地步呀、啊、到这种地步就是七见本来了，到这地方就说是七见本来，说你光明无量早日成就，不是大帅一切无心你就用妨碍，后面这是增加了一句，就是大概他的信里面说了提到了这个不小心吃到大蒜了吧，应该提到这个事了，觉得自己心有挂碍，是不是和悟道有关系，是不是妨碍悟道呀，或者是影不影响色身呀，这些其实像我们这个心修心密的基本上应该是都是在家的多一点，现在的人出去工作应酬那么多，怎么可能就说是在这种吃方面呀，就是尽量不吃肉就行了呀，不吃肉就行了，就说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呀、尽量避免就避免，避免不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就是一切都是无心的，又不是你故意要吃肉，又不是你故意要吃这个鲜活的这种生物，也不是你故意要大蒜吃的，你在这饭里点的菜那有什么办法，没有任何办法，这些东西都不妨碍你，你悟不悟道成不成道和这些吃不吃肉吃不吃大蒜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不吃肉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不吃肉是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所以说这吃了什么东西啊，没吃什么东西不要在这上着眼，这些芝麻大小的问题老拿这些东西老妨碍自己，把自己弄得也很别扭，你又不是出家人，你也不是那个专门受了这个戒的，你如果是专门是守这个戒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是你没必要拿这些条条框框把它死呀，让自己纠结，没必要让你产生纠结的心，如果让你产生纠结的心可以调呀，就是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用，它只是给你增加了一条让你纠结的心而已，还不如你索性去吃，就是一切无心呀、都不要心，都不要有心，你吃了就是没有吃过，终日吃饭不曾咬过一粒，终日着衣不曾穿过一丝纱，这是真不曾破戒，这是真不曾破戒，这是这一个人的问题。刚才说到这个打开本来见性了，刚才说到这个清见本来已，仁者其年，就是如果到那时候啊，以虚空世界内而生心外而世界一起消陨，这时候就是清见本来了。紧接着下来啊，紧接着又一个关于这个的，这两个连的还是挺好的，连在一起说。就是刚开始上一个问题说的是见性，说到见性了，就是那就是见性的前兆，打开本来的先兆， 你如果真到见信的时候再怎么办？下面就接着说了，未老离通后，离难通吧，这应该是未老，我不知道说的是尔等作何行持呀？这里就是前面说的，他的那个师父肯定是未老，这是老人的回信，没有去信。未老离通后，尔等作何行持？佛里有增进否？念念做功夫最忌似是而非，一般人有些理解或得了一些定义为见道开悟，就是那些知见上的东西啊，就是连礼物都不算，礼物都不算，那些定中的四禅八定的那些种种定景啊，也和悟道没有任何相干，哪怕你一定定上个八百四千大点，还是和悟道不相干，还是和悟道不相干。那个常我们常举的那个例子呀，常举的例子就是那个玄奘法师在西天取经遇到的那个法师，他是一个比丘，他在那入定入了好几千年吧，应该时间很久了。他说他要等那个释迦佛降世，他要等释迦佛来。但是他出去的时候，玄奘法师碰到他的时候，释迦佛已经，玄奘法师告诉他，你去到那个长安那个建着那个大的宫殿，你就去投身去吧。然后他就投到尉迟家了，当了这个王爷了吧，当了王子了吧，到尉迟家了。这就是他虽然能打那么多人，一定能定那么久，开悟见性正道，正道本来打开本来没有任何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拿那些紧接来说是啊，就是最愚蠢的，还不如那些有些人有些理解，先把那些理解如果是正儿八经的正知见，依照这个理解去行，这就已经有救了。但是靠在这个定景上呀，甚至就是你要走到死定里面去，走到那个枯木这个黑山背后去了，那就是那个岔路就比更远了，那个岔路就更远了。所以还不说定景的人啊，还不如那些说之间的人，还不如那些说理论的人，先把他的理论越来越熏染到佛之之见上，熏染到那地方，然后跟着这个理论逐渐去行呀，这就达到行解相应啊，达到行解相应，这不就更容易去入本来了吗？这不就是。所以说光是一点点口头的理解或一点点都不是悟道，都不是见性，和这些不相干，只能说不相干。其实这是里边是说的是那些理解，那都是理事上并未亲证，听不到了吗？城里中师兄，还是就你一个人听不到吧？我觉得其他人都能听到吧，那就是就你一个人听不到。城师兄，你就出去再静一下试试。其实这只是里边是，就是说那些理解呀、啊，只是理解上的一点点边饰，实事上并未亲证，就是世上也透不过，烦恼来了依旧，外境来了依旧跟着跑。所以说呀，就是知而不行，是为不知。虽然也知道佛之之见也究竟，但是呢，他就是遇事不得力，那怎么办呀？那就好好打坐，增加定力，在世上透得过才行，世上透得过才行。所以就叫于世上并未亲证，世上透得过也不一定行，因为你只要有个事呀、啊。永远都透不过，驴是未去，马是又来，一件一件，啥时候豁然明白，根本没有个事可透，有什么事可透呢？没有个事可透，这才有一点点相应。所以故于世境来临时，依然做主不得呀，其他一夜尽千流，做主不得，那就是随着夜风去了呀。那个中阴警戒里面，就是有中阴的，自己做不得主呀，夜风一吹就跟着夜风跑了，就在夜里飘走了。因为中阴那个警戒，中阴生的时候啊，是以分大为主，分大就是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很稀薄，声音可以大一点，声音很小吗？就是分大的特点就是很稀薄，很飘忽，就是一有点点这个起心动念就跟着跑了，就是就有一句话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就那种感觉，这就是中阴身的那种那个，它是以分大为主，这个分大为主呢，就是夜风一刮呀，它夜风刮到哪你就跟到哪。夜风把你刮到这个畜生道，你就跑到畜生道；夜风把你刮到天道，你就去；夜风把你吹到人道，你就去了。因为这时候你做不得主呀，做不得主，只有随境迁转了。所以说是腊月三十到，腊月三十到来，尊下用腊月三十到来说的是这个临死之前呀，你死的时候到来了，死的时候能怎么办呀？你平时在只是说这个口头圆滑，只是说的一点点理解，但是你临死的时候怎么办？临死的时候还做得了主吧？还能不能不被业境所牵？其实、啊、用尊下这么说，尊下这么说话就是已经是吃棒子挨棒子了。有一个禅师就是高僧妙禅师，他前面在这个禅观特性上有提到他的这个 悟道因缘，有提到过他整个那个学习的这个参禅的一个心路，参禅的一个过程。前面啊，之前他一直有个悟处，他是有悟处，有悟处。后来有一个师傅就给他问那个一念未生之前是什么面目，一念未生之前是什么面目。后来他就把这个猜透了，猜透了。但是后来有一个师傅就接着去问他呀，他问他，你说是白天做得了主吧？他说日间浩浩还做得主否？就是能做得了主。人家说能做得主，这是好功夫吧？这是好功夫吧？念头起或者不起都由他做主。这时候就不是已经不是夜景跑了。这虽然是好，虽然是好境界、好功夫，但是呢，离悟道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然后他就又接着问：那晚上的时候做得了主吧？就说是，人家说夜间的时候还能做得了主吧？他能做得住。我们人啊，能白天做得住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人家能在晚上都能做得了主，就说晚上做梦呀，什么都自己不迷失，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自己让起梦就让起梦，自己不让起梦就不让起梦，就这样。然后紧接着这个他的师傅就接着问了一句：无梦无想是主人公在什么地方？你既然白天也能坐得了主，那晚上也能坐得了主，那你这无梦无想时候主人公在哪？他老是做主，老是做主呀，我有个主在性在呀，我有个灵知之性在呀，有这个在我就能坐得了主，我不随往前跑，不随我就是可以做主呀，因为我以灵知为中心，以认灵知了呀，认到灵知这地方。然后紧接着问一句：那你无梦无想是还坐在主在什么处呀？无梦无想处，即使不这地方，你的主人公上哪去了？你平时不是说是白天也有主人公吗？无梦无想的时候，你还有主人公吗？还有主人公吗？就是问到这地方，其实这个就跟老人说的那个老人在那说一念在处，即使你本一念真实的寥寥分明的灵知，即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认灵知不认妄念，认到这地方，这就是白天也坐得住，晚上也坐得住，很好了，这已经是好功夫了啊！这虽然认得本来面目是好功夫了，但是还没有证道，还没有证道。那无梦无想是主人公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下面一句话就是：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有你什么做主的余地吗？没有你做主的余地。这时候烦恼即是菩提呀，哪有主呀？红花相望了，哪有主呀？哪有主呀？哪有兵呀？主兵一时打去，一时打进，这就是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你这个灵知也扫掉。这就是无梦无想是主人公的什么？这就是前面说做得了主，做得了主是好功夫呀，好功夫。虽然是好功夫呢，但是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呢，我们连做主都做不了，做主都做不了，都是随着妄境跑了，随着这个境界跑了，随着这个境界迁移了。所以到腊月三十的时候呀，更不要说了，手忙脚乱。这就说的是这些只是在理上做功夫的这些人吧，只是光说一点点理解的这些人，平时不去做功夫这些人。平时猜的道理不知道哪里去了。当时那个大慧尊稿呀，还是圆悟科勤吧？圆悟科勤到那个五祖法眼那地方呀，五祖法眼之前，他已经猜过很多大德了。所以那些禅宗的话头呀、公案呀、那些解读呀，他都知道。哎，猜也猜的，说也说的，开示也开示的。人家比如那个五祖法眼的话就是这样，你这些通通都能说的。但是只差一桌，差个什么？差个哄，就口里面一个例子呀，就差这一桌。所以说五祖发言，他那个圆悟科勤到五祖发言那去，老是成自己的见解，成自己对公案的见解，对佛法佛理的见解，自己的实践。不管他说什么，五祖发言都是说不是不是不是。然后这个圆悟科勤就特别生气，经常就说是你这老和尚啊，坏缺人的眼睛，坏人的眼睛，你不给我好好说，你不好否定。一点点都不肯定我，到后来他就逼得没办法了。他说：“我不在你这跑了。”他和另一个师兄啊，他是佛果圆悟科勤，还有一个佛果神清佛哦，他是佛果圆悟科勤，还有另一个叫佛言什么慧清还是什么，他们两个同时跑掉了，同时离开五祖法眼了。离开五祖法眼的时候，这个五祖法眼就是带你以后遇到一阵海月大师。必然会想起老孙呀，就是你以后遇到一阵寒热的就是疾病呀，就是打疟疾打摆子，身体一会冷一会热，发高烧一会冷的，就是在你遇到这个时候啊，你就想到我了。结果他们在走掉下山的路上还没走多远，这个圆悟科勤得病了呀。这时候得病了，他就想今生所拆的所有的禅，所有的道理。 一一拿来顶这个病痛呀，顶不了，没用，还是那么难受，还是那么痛，就是还是这个，不是说是他要顶那个病痛呀，他还是坐不得住，还是坐不得住，还是被这些病痛牵上跑掉了。这时候已经是就是没有道心了，把道心都忘掉了，他们把这个地方都忘掉了，忘失道心了呀。所以他就说是，哎呀，在我病好了，一定回到，所以他病好了，立马就跑到无字发愿那地方了，然后无字发愿那地方就开始悟道了，也就是说，道的意思是，心无小欲，本无事，只要他就去立马回到无字发愿。但是呢，这个佛眼慧心吧，佛眼慧心他却没有，他就还是去跑到外面去参，他们一块走了，无字发愿那个圆悟客厅半路上说是开柴的，原来顶不了用，顶不了用，他就回来了。那么这个。慧心呢，慧心他就去别的地方开去了，开了一大堆，还是也是不行，到别的还是也开了一大圈，最后别别扭扭的还是回来了，也是回到无字发愿这，但是回到无字发愿这地方呀，这时候这个圆悟客厅已经到了，佛果圆悟客厅已经到了，悟道的时候他就给、这个佛眼说，佛眼他的这个师弟说，师弟啊，你看我现在说话就是出言吐语和这个以前有什么，他说哎，你现在的这个佛眼的这个佛眼就是你现在的作略和现在的这个说话啊，和以前确实有什么、确实有不同，确实有大为相异之处呀，就是人家说这全得老和尚恩力，就是全靠这个无字法眼啊，全靠到这地方，这时候这个佛眼禅师才一心跑到这法眼禅师这地方，以后不是法眼禅师，在法眼禅师这地方，所以圆悟客厅底下有个三佛呀，他们就是师兄弟三个都很了不起，这其中这就说的这两个，他们都是中间偷偷跑掉的这两个，所以就是圆悟客厅的那个就说是平时参得的禅德力，同时平时参得的那些道理啊，到你寒热打，到你那些来生死疾病来临的时候，根本一点点都用不上，为什么用不上啊？因为你还要有个运在，你还要用拿财产的功夫来这时候做个对峙。你看人家马大师不安呀，马大师不安就是马上死了。以前马大师不安，他的那个侍者院主就来问了，哎呀，马大师你现在怎么样？马上死了，你有什么感受？马大师说：日面佛，月面佛，生也这样，死也这样，病也这样，不病也这样，有什么两样？没有任何两样。你看这地方就是能看出来，和这个圆悟客厅当时他的策略很差别很大吧？圆悟客厅当时是用平生所猜的柴要不得力了呀，到这地方到生死病头的是到病来的时候已经不得力了呀。但是马大师这地方病来的时候，病来也就来了，去也就去了，就是认念佛，这就是悟道的人，这就是平时猜的柴道理，到生死来临的时候都不知道上哪去了，用不了了呀。不知道上哪去了，所以就是最忌讳光做那么一点点理解，你认为一点点理解就算数，最忌讳的就是这个。老人下面的这个记录就是：吾今为同差做一记，共入仁者参考，见性是道法身边，就打开本来见性，打开本来见性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修经心中心，打到二三百座、三五百座见性，这什么了不起？因此而放下这个心中心，不去打，这就是。这就是什么呀，这种人呀就是没有福报，他虽然见性了也没有福报，他不愿意，他打不了心中心座，他一天都打不下来，他不愿意把这个见性呀、把这个见性都扫掉，不愿意后面这些功夫呀，你刚开始说是三五百，哪有什么性见不见，见即是乃欲归乃，坐上坐下如数一致，没有任何动摇，就是到这种程度，你刚开始打开本来见性，虽然一刹那见性了，或者这时候脚跟点地一段时间不打坐，又开始怀疑什么呀，哎呀，我这悟道不对吧，这个无相的东西不是我们本来面目吧，我怎么什么都用都没有，神通习气反扑了，着相的习气反扑了，就是不得用，三五百字打开本来见性，也要坚持把天座打开，因为天座的利益不是说是见性这么简单的，远远不是见性，就是见性啊，只是到法身边，只是认得法身而已，只是到法身边而已，还需要勤除习气把功天，就是这时候呀、从见性，以前都是盲心瞎练呀、连习气都不知道是啥，打开门来见性了，知道习气本来是坏，本来是虚妄，了不可得，这时候才一点一点开始出习气啊，从这地方开始出习，这地方都是无为法，从这地方开始出习气，从这地方出习气的弟子呢，我们就把它分为十个弟子，十地菩萨，十地菩萨怎么区分呢？就是看习气都是虚妄的， 出奇迹更是虚妄的，出奇迹更是虚妄的，是虚就是电竞啊，这地方只是到法身殿而已，后面还要清除奇迹，清除奇迹把攻天，正到无为敌敌处，敌敌就是最究竟的无为处，最究竟的无为处，跳跳无为无聊无资了，正到无为敌敌处，顺逆无惧神通下，顺也自在，逆也自在，就是日面婆月面婆，这就是日面婆月面婆，顺逆顺逆无惧啊，定生死爱头也是这样，这个疾病苦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这就顺逆无惧神通现，顺逆无惧已经是大神通了，顺逆无惧无惧已经是大神通的显现了，再没有个神通，哎呀，不妨不妨有五眼六通都显，不妨不妨这些东西都显现出来，有什么不能显的都可以显，这就是这样，这叫见性啊，见性不是什么，见性不是个结束，见性只是个开始，从这开始起修，从这开始知道了什么是习气，能发现什么是习气了。开始出习气而已，所以说这个达摩血脉论里面，血脉论里面就说到一个白衣居士出淫欲的一个问题，达摩祖师就直接说是只出不见性，不出淫欲出不尽，因为在他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见淫欲空本来空寂，自爱不能危害，就是后面一句是什么什么，你久久是什么自而带出，就是时间久了呀，你就淫欲自然而然带掉了，这个就为什么会自然而然，你见性作为基础呀，如果不见性，永远觉得淫欲对压制它、克服它、逃避它，或者甚至是对峙它，这都是这个见性之前的这种作略，见性之前的这种有为的造作的这种法，造作的这种功，这就是这一个，所以就是见性只是到法身边呀，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不要得少为足，不要得少为足，接着往下听，智法至尽，自觉渐入佳境，一打坐两个钟点，一瞬间就过了，过得轻较为轻松愉快。哎呀，你看这地方说的两个钟点，有些人碰到这种情况就开始问老师了。哎，我那一座怎么突然间就过去了呀？我这刚结上手印，还觉得没念咒呢，那打钟的声音就响了两个点，我这是什么情况呀？后面紧接着问出来了，我这是什么情况呀？他没问，他没把隐藏掉的那个意思，我这是不是入定了呀？我这是不是入的大定了呀？我这甚至就是更有甚至说，我这是不是和见性有什么关系啊？就开始问这种事情了。所以就是，这就是打坐的一个过程，打坐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打坐两个钟点一瞬而过，较为轻松。二，在实境上对玄进玄退，乃修道成佛之性，泥鳅泥茧，金刚可碎，此心不退，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得意，这是真正的得意处。得意处不在那两个钟点一瞬而过，不在那地方，得意的地方就是。在事情上虽然有进进退退，虽然习气也有来来去去，但是呢自己不害怕，害怕他干什么呀？不害怕他都是虚妄的，虚妄的我怕他干什么呀？我不怕他，我也不懈怠，不懈怠就是不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就是清除习气，这就是清除习气，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呀，体验欲进进，失望非进进，若能行之，你老想是对治一个习气，那是起的妄念，那不是进进，那是打妄念，老想提起来要盖个什么事，以为那是精进，那不是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呀，就心不忘就是发现原先根本就没有习气，这些习气都是虚幻了不可的，虚幻了不可的，不跟他跑就行了，这时候这是真精进，因为时时刻刻都在发现习气，都不跟他跑，这就是做功夫。所以虽然玄进玄退啊，但是都没有任何可恐惧的，然修道成佛之心，泥修泥见，虽然也有习气，甚至这种种种这个人之常情都有，各种贪嗔痴慢都有，有也怎么了呀？有也不影响，有也不害怕，因为成佛之心，泥鳅泥见。我这个成佛的心啊，不是因为你那些习气来就给我打湿掉的，就并不是那些妄想执着来一下这个惊涛骇浪掀起来了，惊涛骇浪掀起来，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这才是自己得意的地方，这就是叫脚跟点地，脚跟点地。就任你任何习气来，你都不害怕它，你都不认为它是实有的，你都不随着它跑，这就叫脚跟点地。修佛成道之心，泥鳅泥见，金刚可碎，此心不退呀。金刚都可以粉碎，但是这个心呀，根本不会退转。这就叫阿毗跋致，不退转。所谓的阿毗跋致，有行不退转，一愿不退转，这起码就已经到愿不退转了。行不退转就是第八地菩萨，大八地菩萨那行不退转，行不退转了。就他的行趣啊作略他已经不退转，到这地方此心不退，这是愿不退转，他成佛的这个愿力啊，生生世世都不会退转，那么即使这一生不悟道，下生出来还是修持佛法的人，必定会悟道，必定会悟道，必定会悟道。 所以就是这就是愿力啊，这就是愿力啊，愿力是通三世的呀。你如果不是以前生生世世修习佛法，学习佛法，这一世怎么可能遇到佛法？根本不可能遇到佛法。就是说这个此心不退啊，这就是愿力不退，这就是阿毗跋致，这已经到不退地了，到不动地了。阿毗跋致目前打坐轻易的入定，觉真气内充，直冲头顶虚空，打坐中容易入这个打坐容易入定，而且定中境界更好，定中境界更好，觉真气内充，直冲头顶虚空。常常看到师父及师公现身摩顶加持，哎呀，我也碰到几个人，他就说他打坐的时候也是那样，他是祈求老人，一祈求老人就发现老人在头顶，一祈求老人就发现老人在头顶，这和老人的脾气前面不可着相，这是对后面这一句说的，常常看到师公和师父摩顶加持，摩顶加持也不要着心，也不要着相，当心琢磨，当心琢磨，你不在意他，自然你不在意他，这就是说的是这个151，接着把这个还后面还有，接着贴上，然而心不稍动，就是即使看到师父和师公的现前，也心不动摇，不曾动摇。老人的皮肤是法性不通本不二故，就是师父师公的法性和你的法性本来就是相通的，本来就是不二的，就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异。有时见自身成比丘相，或见龙现，龙显，有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体啊变成比丘的形象了，有时候就见到这个龙的形象显现，或多比菩萨相等等，一方面认为是自信清净，一方面心知是80种自在运动，为善境认证进步态度。哦呀呀呀呀呀！你看这虽然是善境界，但是并不是正圣，就是没有正圣的这种心，没有正圣的心呢，它就是好境界，进步态度也没在这上态度，这之间已经很正了。以这个正之见，种种这些景象呀、啊，都不在这上着眼。那这样的人必定会打开门来呀、啊！这样的人必定会打开门来，了不起，了不起。老人就批语说幸不太足，幸好你对这方面没有任何执着，平时能人感受到中脉处成一脉光，头顶骨处常有热力上举，此为小法。老人的批语是这都是过客光景，就是沿途风光，中脉处成一个光脉呀、啊、光脉这就是已经显现出来了，这已经限量显出来了，已经限量显出来了。有些人他修这些七脉明的人，他要刻意的观想，他观想也不一定观想出来，但是他是这样的打坐，他竟然能显现出来，也很不错。但是虽然很不错呢，在这里只是过客的光景。头顶骨处常有热力上起，这种感受应该大家经常会有，常打坐的人都会有。不为小法，不为乐主，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沿途方面一修一直心中心法的妙，不可思议。就是佛与佛方能尽了，就是说老人在这地方改了一个字，就是他说是施佛与佛方能尽了，老人改过来就是唯有佛与佛方能尽了，只有佛与佛才能知道心中心法的妙，他已经体会到心中心法，非着空非靠有，既不是着空也不是靠有，既不是落在断灭空里面，也不是靠落在这个神奇玄妙这些有为法，非观待也不是相待，非应持，应持是应可呀，并没有过什么可应可，无次第不取舍，就是也没有任何次第，我们直接契入无相，一开始就告诉你我们是无相法门，没有经过心那个有相的观，也不执着于沿途的这些有相，不执着于对它，也不取舍，不取不舍就是对这个有也不取，无也不舍，就是不理睬，动入不思议，凡此种种一旦描述心与外界，真是毫个分离画不成，根本画不出来啊！简单平实，到最后坐上坐下的状况都差不多了。就是极尽平时一众平怀，你这时候千座也差不多打来了，到千座这时候就是一众平怀泯然自尽，圆悟克勤在他的闭言录里面就提到一众平怀泯然，就是简单平时平常心是道，这时候就是这时候还说什么平常心是道，平常心道的时候是给这时候来说平常心是道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说简单平时三密加持，咦咦其在其在，哎呀他最后都无话可说了，只能说其在其在，就跟那个须菩提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卓叶赤波如城卓叶赤波这个回来伏坐而坐的时候，他就感叹，哎呀释迦佛太了不起了，竟然能显露这样的微光，神力微光，他就说是稀有师尊，稀有师尊，很稀有呀，竟然这样的无相法门实相法门竟然让你演绎淋漓尽致，怎么淋漓尽致，就是卓叶赤波这个如城起时伏坐而坐，
就这么显示的淋漓尽致，这就把无为法实相法显示的淋漓尽致。所以说稀有实证，稀有实证，他这地方说一其在其在，也是一直同工之妙。哎，这个人很不错了，这就是这一个人的属性集，这一个人的这个问题。接着贴下一个，这也是只有达性，有这个没有来性，只有达性。达将是某某某三个人，大概是三个人吧，三个人同时给老人就回答说，学佛非是小事，不是小事情呀，不是小事情，因为是啊，因为这是了生死的大事，在古人这些文人墨客他都说，死生于大矣，死生于大矣，就是说死呀生呀，这都是大事情，了不得的大事情，死生于大矣。所以我们要了生死呀，就是做的一件最大的事情，所以说不是小事情，学佛不是小事情，这就大丈夫气概，你要把这个生死了掉呀，要有这个气力气度把这个生死了掉啊，必须是大丈夫气概，必须是大丈夫气概，是不是那种扭扭捏捏小家的气啊，就是唯女子与小人，小人的那种女子的那种，女子的那种左右牵扯的那种拉拉扯扯放不下的那种气概，很不容易了生死，很不容易了生死。豪杰英勇的心情，不怕牺牲，勇于放舍，不怕牺牲，勇于放舍。我们这六运一周一千座才算个啥呀，这才牺牲了个啥呀，连三年时间都没牺牲，都不算牺牲。你才每座打两个小时，三年一千座才打两千个小时，还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耽误你成家立业，也没有耽误你牺牲啥了呀，什么都没有牺牲。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呀，已经是很便捷了，勇于放舍，敢于自己的执着的旧习去斗折也，与自己的执着，这种执着就是旧习啊，顽疾啊，这些都是疾病，顽疾，敢于和这个做斗争，不随声色轮转，就是不要随着这外境的声声色色音音，不要随着这个世界跑了，不逐物境生情，就不追着这个外物外境而生起种种的情爱执着，情深则智格呀，情感生出来了，这就智慧就隔了一层。没有什么智慧了，当有少分相应，这样才有一点点相应啊。虽然说有相应啊，但是还是差一些，就是虽然有相应还是差一些，但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不是修什么妙法就能成功的，不是修个什么妙法就能成功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是我就不是你修的，你们本来是我就不是你修的。赵州禅师问南泉，如何是道？南泉就说平常行是道。赵州就说还可你相也无。还可你相也无，南泉就说你相即观，你相即观就是，你还可你相也无呀，就是你还可以在这个平常，去刻意的去向他吗？这个南泉禅师就是你相即观，你如果还有这个趋向的心啊，还有一个起心动念要契合在这个平常心上，这已经是乖过，就是已经是背离了你相即观。然后赵州就问，不你怎知是道呀？我不你相就是。然后南泉就是道不属知，不属不知。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本来面目，不是在知上，也不是在不知上。知是妄知，不知是无记。真达不一之道是，如果真正豁然如虚空，豁然如太虚什么什么的，就是真达不一之道，就是心意豁然，心意豁然还哪有什么知，哪有什么不知，还有哪有什么你相，哪有什么不你相，哪有什么平常，哪有什么不平常。所以这并不是说是修个什么法可以的，真达不一之道，说修说不修都是两头话，说修说不修都是两头话。所以你们打坐心静不下来，就是执着身色身后，如果身息一切物尽，皆是空花水月，徒有影像，毫无实体，无可执着，举心动念皆是徒劳心神，非待无功，反而累他以真心受过。就是举心动念都是我们真心的启用，但是呢，你着在这个心，就是跟着这个心念跑了。所以说，难言菩提众生呀，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因为无不在这个心念上执着它呀，无不跟着这个外境跑呀，所以就叫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这样就累得真心受过呀，累得真心受。这样即狂心息，偷心死，一坐即深入禅定，不会心乱如麻，不安于坐了。就是只要我们不要跟着这个外境跑呀，就像了，不要跟着他跑。也不要跟着这个心念跑，这样呢，坐上的时候就狂心动歇呀，狂心已经歇下来了，不跟着外境跑就是狂心已经歇下来，狂心已经歇下来就是偷心已经死尽了，偷心什么呀？偷心老想往外跑，逃不回来，偷回来就是，其实就是老想往外跑，就这就叫偷心，这就叫偷心。那么一坐即深入禅定，不会心乱如麻，不安于坐，这时候打坐的时候呀，才能深入禅定。 这时候深入禅定，就不会心乱如麻了。修法要，这就修法要心无一缘，一绝妄想，六根寂静莫端坐默念，就说的是心念耳闻。对于我们心生心来说，就是心念耳闻，就是心念耳闻。国内如此，外国实业，如果真能做到心念耳闻呀，必然打开本来。其实学佛最要紧的就是明白一切众生皆具佛心，只为执着颠倒妄想所逼而丧失广大面，就是你的知见首先要正，这是佛知佛见。诸佛出世无非就是为了这一大事一件，为令众生开示步入佛之知见故，就是为了令众生开示。佛的知见是什么呀？佛的中间就是明白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在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的，这就是释迦佛悟道的时候说的，这就是佛之知见。佛之知见就是有这个知见，最要紧的就是知见要正，明白这个东西，明白这个一切众生都具佛性，都能才开始用功方法。用功方法很明确了，就是什么呀？不妄想，不跟着妄想跑，不跟着颠倒跑，不跟着执着跑。所以就是说，只为执着颠倒妄想所蔽而丧失广大妙运，被妄想执着这些覆盖了遮蔽了。今世只需时时关照，时时关照就是不随境迁，不随念转，不随声色动念，不诸物相身心，久久功成，自爱返本还原，清正本来面目。就是刚开始说明白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只是理解，这只是知见呐、知见呐。依于这个正知见，久久去出息，自然会清正。刚开始是礼物，那说一切众生只是礼物，到最后清正，原来果真是一切众生本来。我与千佛一树，这是清正本来面目。到这地方才是清正，就是恢复广大功能，这是最简易、最简洁的观心法门，其他一切法门皆不需要。你等这样修行，拐宝成就不误。就是一个要有正知见，另一个要有正确的方法，就这两个，有这两个，决定会悟道，决定会悟道。接着往下贴，那师兄们对那个前面说的那些里面有什么有什么那个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说的不对的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随时打字，或者是上面说。第153，某某人者，时时觉照念起不随，是心地法门之要着，就是关爱、关愿、关要，最关要的地方就是时时觉照。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有任何方念起，就怕你自己发觉不了，发觉不了就已经随着他跑了嘛。一是不能做到，也不必气馁，就是做不到呀，学着去做，没有任何气馁的，你气馁干什么呀？就是说不必气馁，不必气馁，久久功成，自然不劳费力而安详。小菩萨要出世，大概是他们有孩子要出世了吧，可喜亦不无烦恼。尤其在你用功正在精进，因此纷扰又将倒退矣，就是刚用功到一个程度，一个精进的程度，但是呢你这时候又要这个孩子出世了，必然会分散很大的精力啊、心思啊，这些又将倒退。大随求陀罗尼可用于祈求平安，就说是哎呀，这个大随求陀罗尼、这地方的用处就说出来了，你可以就说这地方可以念念大随求，祈求母子平安，在回向愿文中加入善心来入母胎之愿。善心比丘吧，善心，希望善心比丘可以投胎到你们家，大随求陀罗尼念某某手印，只要不怕吃苦，多痛一点，过了些时叫他勉力行之，不要知难而退，勿负寄送早生贵子。有些人手印啊，不要怕吃苦，手印的时候结起来肯定很特别疼，肯定特别疼，痛则消胀嘛，太疼了就说是消障吧，就能拿这个方法来消消业障。坚持了百个坚持过，后面就轻松多了，后面就轻松多了。这是这个，也没啥，我接着往下贴就。来信收悉，病情好转，不胜欣慰。大概是他去信的时候写到自己病情有所好转，不胜欣慰。但你既知妄念非真，坏境不实，犹念者不舍，宁不愚痴？就是。虽然知道妄念不是真的，坏心也不是真实的，但是还是念着什么呀？他可能是后面说的这个情爱吧，应该是犹念着不舍，宁不愚痴。以及诚信学佛，即当念念在绝，不可明知故犯。妄念来袭，一觉便破，一照便了。不可以为是美好的情趣而不忍舍离，大概就是谈恋爱的吧，大概就是男女情爱吧，男女情爱不容易舍离。一直情欲是我人生死之根本。经学佛即为了了脱生死，就念着情欲，他就说的情欲心。情欲心呢，他虽然知道他也是坏相，虽然知道他也不真实，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做主，老被这个情欲心所害，而且贪着于他， 所以说，若念着听欲要学佛，就是指细心去向东移，就是本来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但是你想非要往轮回里面跑，非要往人的生死根本上下功夫，在轮回里面流氓往阁下三四只，还是要好好思量思量吧。心中心的法全称是一切佛心中心拔除无始于业障，即速圆成菩提大陀罗尼。这个我是第一次，还是第一次听说，就只知道个一切心中心，还有佛心中心品同大随求陀罗尼，但是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它是仗佛力修持的伟大法门，非唯自力修持可以比。所以一千座即能开悟见性，一千座必定会开悟见性，决定会开悟见性。而且是上根者不需要一千座即能开悟，就是上根立器的人并不一定要一千座，不一定一千座，三五百座二三百座都可以打开。这是信而有证，就信而有证的玄妙法吗？你不用怀疑，如果你能放下一切前程修取不能证的，否则将信将疑，情欲将疑，难则以难矣。就是将信将疑啊，那个你只要愿意行去，这些东西自然会，这个疑虑啊，自然会打消，自然会不疑，就自然会不疑。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啥时候开始不疑了，反正就不疑了，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也没有个什么可疑的了，还有什么可信的呢？这是真信，这是真信，就是信以意识打去，打去，所以就怕不行呀、啊，就怕不去修它，就是你有疑惑，这些都不是什么，你不愿意去修，这就麻烦了。你光在那疑着，也自己吃出不前，又没有能力放下，又没有能力不随他，又没有能力让他不让你痛苦，再自己又不去解决，所以说很麻烦。今天看到你本月26日寄来的信，满不悲观失望的内心很为你难过，同时也大惑不解。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学佛多年，佛学的基本知识应该一清二楚，为什么不愿意奋斗进取，以及打破生死之谜呢？哎，这个就是大概是去信说的是有一点点小病了，刚然后有一点点小病了就想自杀，老人就骂他，你说这么点点出息，一点点出息都没有，起码也是大学生，就是再不懂佛法也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呀，你就是以悲观消极自杀的这种方式来解决，你都是这样的小根气，怎么会是大丈夫所为？怎么能打破生死的谜团呢？就老人就在这地方呵斥我，人的性灵是不生不灭的，你自杀只不过是摧毁这臭皮囊，就是自杀呀只不过是让这个皮囊坏一下，但是对于你生来死去的根性，就是我们的这个灵智之性呀，是丝毫没有损伤的，丝毫没有伤害的。你现在感觉痛苦而自杀，是不是自杀了痛苦去解决了呢？活着都解决不了，死了怎么能解决？死了也解决不了，还是一直在那痛苦，没有，这没有，丝毫没有。你死后呀，死后神识会更觉得痛苦，因为这个自杀过程中这个痛苦的种子呀，已经种到你。一个呢，就是因为你执着于前世的这种境界，生病的这种痛苦呀，所以你死后就也会更加痛苦。另一个就是你经历了自杀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就也会落入到你，也会让你更加痛苦。所以说自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佛经中没有用自杀来解决，甚至没，不只是没有啊。还有这个应该是极力反对的，这个条文应该是有极力反对的条文，应该是有。这就应了那句话呀，学佛呀，非是小事，不是小事，是大丈夫。下面一个，关于你的病，上信中已经去了，现在就不必多说了。总之这种病不是膏肓之症，你用不着悲伤。振作起来，清心寡欲的静坐，加练气功，再服一些镇静固肾强筋的药物就会好的。假如你去吃一些肉类也是可以的，你看前面也说的这个吃肉的问题，无心吃的算啊，无心吃的算，无心吃的根本没有什么妨碍。这地方就老人还在这地方说了，你如果身体不好呀，非要吃些肉，那也是可以吃些肉的。吃些什么肉呀？只不过是不能买活的来，不要你就是所谓的三斤肉吧，不能买活的来杀，只可在菜市场里买现成的肉类来加工，就已经杀好的，人家已经杀掉了，就在肉市场这买的这些肉，你可以买来吃，因为你身体不行啊。这就是佛教教导的人们吃了三斤肉，你没看到他所杀，你没有听到他所杀，也还有一个是不是为你而杀，不是专门为你而杀的，这就三斤肉。不过这是暂时的，就是你这些吃肉也只是暂时的，等你身体好了之后就不能再吃了，身体好了之后不能再吃。一个是吃肉呀，带大悲种，带大悲种，这是佛经里面，这是楞伽经里面写的。 另一个呢就是身体静坐打坐气血转换的事情，自然是不愿意去吃肉的，不愿意去吃肉的。你要修密法，我上信说过，只能传心法，让你离心见性。就是老人这地方传的都是心法，都是为了让你悟道见性的法，并没有一个传的让你这个治身体好的这个法。所以好多人都错用心了，用在那些只有这个好一点那个好，那是起用法，但是那不是根本，那不是根本，根本是在让你离心见性这地方，而不会治病法。就是老人他也说也不会，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以为我会给你传一个治病的秘法，让你让遗精，这个大概是很年轻吧，他有个遗精，让你遗精的病治好。不过你这病属于心病，它只是心病，这地方这个心地果然清净，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病不求治也就痊愈了，病不求治也就痊愈了。这也不是什么病，这不是什么病，其实就是说是自己一念带不了呀，做不得一念的主呀。白天还可以，晚上更不行，被这个一念熏习的，晚上容易遗精，这就是这种病。但是呢，通过打坐定力加强了，一个是身体慢慢清心寡欲的静坐，这样身体自然会变，精气也会充满。这些外境跑了，一念自然，一心自然会变淡了，一心自然会变淡了这个病。但是呢，和明心见性见到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这个法的修的过程中，它可能有这样的正向，一心渐渐变淡了，贪嗔痴慢心渐渐变淡了。这也是好现象，但是这也和悟道正道就是个好现象，他在修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正道也没有任何关系。最后再叮嘱你，不要悲观失望，这毛病不要紧，赶快清心寡欲，这是心病，心地果然清净，这病就好，没什么，是吧？仁者之病啊，还说的这个阴阴心的吧，仁者之病乃时下青年之通病，不足忧虑，待欲治愈此病，非佛菩萨慈悲加佑所能奏效。就是并不是佛菩萨慈悲加佑所能奏效的，因此病乃心单淫欲，单就是单着呀，贪着淫欲，贪着淫欲所致。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你心单着淫欲所致，那你心不要单着，但是你又没有定力，没有定力让他心不单着，那就打坐增加定力吧，打坐增加定力，定力强了自然会不贪着淫欲。病既从心生，应该从心寡欲，必从上面158就说的，也说的就说是还是在自己心地上清净心，清心寡欲自然的那个病就好了。下面一个，忍者打坐效果不佳，还这个说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修行过程中呀，并不是打坐效果不佳，也是只不过就是说是还是有效果的，并不是毫无效果，还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是时时起伏而已，尤其有伏而已，这很正常，就是几回生几回死，有些就是一回悟道两回悟道，所以大悟小悟十八九，大悟一二三都不一定，就是所以就是几回生几回死，进进退退很正常，这都是修行人的，这样就是修行之过程，行者只要耐下心修下去，必然会水到渠成，只要耐着心修下去，必然会水到渠成，不用担心这个打坐效果不佳呀或者什么的。未知之为今之计，思应勤修不净观，看一切红尘家人皆入白骨骷髅，开眼闭眼之间，只见骷髅不见家人，则阴心不起，精怪自闭也。就教了一个方法，教了个对治的方法，白骨观。但是白骨观修起来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就是观成一具白骨嘛，把人的身体啊，把所有的这种外，把尤其把人的身体，把自己首先观成一具白骨，把自己观成一具白骨，能清晰的观出来，再观一切人都是白骨，观成这个还不行，还要观白骨之间的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空隙啊，缝隙啊，观这个缝隙要观这个空隙里面的这个空间，观空间要观的越观越大，就是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空间要越观越大，一直到最后空间充满虚空呀。这个还有最后怪到这个骨头都化为白光，白骨流光，一直到这种程度，白骨怪不容易修，但是这可以用来一个方便，用来这个治淫欲性的方便。但是呢，如果是这样把你修白骨怪啊，你就发现了，你即使修成白骨，可能那个淫欲心也不一定会，还听不到吗？你即使修成白骨的那个淫欲心啊，也不一定会消失，就是。所以说给了个方便，就是白骨观的这个方便，以清心之外更加练气，属固其观元，就精不外溢，化作神气，身强体壮，不带重力，还是要清心寡欲。接着我把这个160问也接着说完吧，今天就稍微拖一下， 稍微拖几分钟，把这个160说完，下次就直接郭师兄说。仁者果证潜心佛法，深知世间一切色相皆源于无生性，皆缘生无性，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生空，那些色相无非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他没有自信，哪有什么自信，说这些其实这些道理啊他们都知道，但是因缘心来了还是不定用，所以还是要勤打坐，勤打坐增加定力，不可怠惰，心不求静而自静，何待打坐观想，就是如果真的心不太着，这已经很得力了，还说什么打坐观想，心不太着还用在这打坐，还用在这不打坐，都不需要。所以有念佛参禅结印持咒，皆是黄叶之小儿啼，都是一时之方便，虽乃一时之全便，非究竟，这并不是究竟，目的是为了让你心无贪着，心无可念着，无可念着这些念佛参禅的法门也不需要，人家只要一切放下，不去管它定与不定，既不烦恼亦不烦，既不忧伤亦不烦恼，心应意闲，就是心自然宁静，意安闲，心意安闲，百病皆退，何待一心不至，还是那个人的问题，就是只要自己一切放下，不要贪着，那么这个病也自然会治好，反而是悲伤烦恼将百病丛生矣。哎呀，老人真是太慈悲了，就是一遍一遍跟你说，一遍一遍关心你照顾你，就像一个老妈子一样，什么都给你解决，真是。我修治秘法只管明心见性，不爱治病，还是说不爱治病，人家欲求治病之秘法，去求他人，非我能力所便，就是你如果求明心见性，你可以到老人这儿来，你如果求其他的治如何治疗身体，那你还是去找找其他人吧，去找找其他医生或者什么都可以，不一定不要从老人这儿来，老人这儿没有任何东西。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我就说到这儿吧，下周就是郭宏艳郭老师了，李青师兄啊李师兄，那我就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有啥讨论的，没啥讨论的我就下麦了，我把麦交给李师兄。欲界众生当然是这样，欲界众生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爱不动不生娑婆嘛，这就是。但是其实我们不必要在这上下功夫，我们没必要在这上着眼，因为我们是在心性上着眼，我们是在明心见性开悟这地方着眼，只愁你不见性，不愁你淫欲带不了，不愁你情欲带不了，带的见性就是淫欲这些东西自然空寂，久久性自然断除的，自然而然的，所以说是还是从这个明心见性上着眼，也不从淫欲增加，也不从淫欲减少这地方，不去理睬他，理他那个干什么呀，不去理睬他。对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也提到了，楞严经里面不是阿难就是被那个淫女施了淫咒了吗，然后他就问释迦佛去了，然后说这个怎么得个大定力啊，得个大定力就不被这个淫女所拽了，就是想要个对治法嘛，但是释迦佛却不没有直接告诉他对治法，直接说他心性上，说你说就问他你为什么出家，你的这个他说是向好的心，就是你开始问了七任心出，你的心在哪呢，你这个淫欲心就相当于你找你这个心啊，你的心都没有在没有的地方找不到，密心了不可的，那你的淫欲心哪来的，淫欲心也了不可的，到后来到最后淫欲心的这地方，释迦佛说有淫欲心那是落轮回，无淫欲心那是升天道，有无相教这是生娑婆世界，有无相教就是这样，往受轮回，这个有无之前有淫欲心也不管，有无淫欲心也不管，这是解脱，这在楞严经里面应该也有说到，就是有阴欲心无阴欲心不代表解脱了，不代表他有可能升天道，有可能升天道，无色界天都有可能，但是呢有无相交这必然是落在轮回里面，有无之前就是有阴欲心和无阴欲心都遣除，都不理睬他，都不在意他，都不从这上着眼，那么这时候就叫解脱，从有阴欲心里面解脱出来，也从无阴欲心里面解脱出来，这在楞严经里面后面应该有说。